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恳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帮助我们在接下来正道的环节中，让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听的是讲的，都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也听到从你而来的声音。也求你使用你的声音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加忠心的来等候你，来跟随你。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等候可以说是每个人一生中都要学习的功课。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最受不了的可能就是等候了。每当他饿了的时候，他就会用哭声提醒家长。说他已经等不及要吃东西了，他的要求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需要尽快得到满足。等候是每个婴孩都要学习的功课。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长大的标志就是学会等候。他会慢慢学会等候开饭的时间，等候假期的到来，等候自己一天天的长大，等候。可以说是每个孩子都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已经不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学习等候的功课。我想，就算我们已经长大，作为一个成人，我们有些时候仍然会发现自己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失去耐心，忘记了该怎样去等候。这些忽然到来的焦虑就在提醒我们，等候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仍然是一件继续需要学习的事情。等候可以说是每个成人都要学习的功课。或许人这一生都一直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因为当一个人要离世的时候，仍然会面对很多的不安，仍会不知道该如何等候这一刻的到来。其实离世的那一刻真的确定会到来，但同时又却带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功课对于每个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终极的功课，等候真的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学习的事情。在学习等候的功课时，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来了解等候的经历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清楚的了解，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更加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等候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虽然每个人面对的处境有所不同，但是等候时候的状态和心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所讲的《路德记》第三章的这段经文，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从路德的经历中来了解等候需要经历什么，该如何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等候。在上周讲到的时候，我们让故事停在了第三章的第九节，在拿俄米的指导下。路德前往了伯麦场，来到了波阿斯的身边，掀开了他的衣襟，露出了他的脚，躺在了他的脚边。之后，故事就是波阿斯夜半惊醒，发现了路德的存在。而在这个时候，路德提出了他的请求，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时候的路德应当是处在最为不安的一个时刻。为什么这么讲？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向别人提出一个帮助的请求的时候，在等候这一个回应的时候是最为煎熬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面对最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回答我们，是接受我们的请求还是拒绝。特别是当我们处于一些弱势的地位的时候，这种仰赖别人鼻息、需要别人怜悯的生活状态，会让人特别的不安。路德身为一个来自摩押的外邦人，身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可以说他就在这样一个弱势的处境之中。当他向波阿斯提出请求，希望得到他的保护的时候，这等候是回答的时刻，可以说是有着最多的不确定性。也是最为不安的。之后，波阿斯的回答可以说给了路德很大的安慰。在这 10到11节的经文中，波阿斯宣告了神的祝福，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又赞扬了路德对拿俄米委身的照料，告诉说："路德先前使人给拿俄米不离不弃地陪伴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之后又继续更多使人给拿俄米，通过辛勤地拾取麦穗，供应拿俄米的需要。"路德并没有为自己去考虑，而是他没有在伯利恒首先考虑寻求一段婚姻，解决自己生活保障的问题。所以这个波阿斯会对路德是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仍然委身在帮助拿俄米。接下来，波阿斯又说用勉励的话告诉路德说："你不用惧怕。"他给了路德承诺，说会按照路德要求的去做。最后，波阿斯又肯定了路德的品格，说他是一个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在这短短的2节经文中，波阿斯的祝福、赞扬、勉励、承诺、肯定，每一项对于路德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这一切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得安慰的时候。除去了路德一切的不安，接下来的一句话可能会让路德的心又再次悬起来。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事情好像有点变得扑朔迷离。波阿斯对路德的承诺好像又有了一些阻碍，他不一定是那个给路德实际帮助的人。事情究竟会有怎么样后续的发展，再次变得难以确定。第13节的话中。可以，或许会让路德的心再次落下。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他在耶和华面前起誓，必让路德第二天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如果另一个人不愿意尽亲属帮助的职责，他愿意自己承担。但是，不论对于路德还是波阿斯来说，可能这一个心情的起伏，让人的心仍然无法最终安定下来。这样的夜半的经历。一方面预示着第二天非同一般的故事，让人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难以睡得安稳。另一方面，这一个博麦场的相遇，虽然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不端的举动，但是如果传扬出去，或许仍然不会利于两个人的名声。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天天未亮的时候，两个人就离开。这些都体现了这一夜的休息可能并不完全安稳。而最后到了16到18节。路德已经完成了他所做的一切，回到了家中。他不再和波阿斯有直接的接触，而是向拿俄米汇报他所经历的一切。按照拿俄米说，现在是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的时候。不论后面的故事如何发展，虽然后面的故事可能会影响路德的人生轨迹，但是对于路德来说，他这个时候只能去等候。等候波阿斯的行动，等候事情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想路德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捕捉到等候中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等候中的经历是一波三折的。在刚才所看到的故事发展中，虽然只是有比较简短的对话和行动，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有非常曲折的发展。路德的请求。一开始并没有说得到一个直接的解决，其他因素的一些牵涉有一位更近的亲属，让波阿斯并不是律法中要求最直接给予帮助的人。这种等候中各种复杂的处境、各种波折的过程，其实就是等候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是等候中需要常常去面对的。一波三折可以说是等候中经常要经历的过程。其次，我们也看到等候中的经历是心情起伏的。刚才我们都可以随着路德一起听了波阿斯的回答，可以说波阿斯的话语中每一个细微的信息，可能都会牵动我们的神经，影响我们的情绪。面对未知，面对变化，等候中常常是要经历心情的起伏。最后，等候中的经历常常是渐趋平静的。在等候的过程中呢？事情总会有渐渐的发展。在路德的故事中，波阿斯给了路德一个承诺，拿俄米也告诉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 这些话语其实一方面给了路德更加确定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告诉路德，后续的发展不再是他能够去掌控。保障这些不能再掌控的一个情况，两方面加起来都可以说让人可以放下更多的事情。这些都让路德可以更平静的面对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虽然可能心里仍然有些悬着，但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告诉路德，他只能去安静的等待。或许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路德并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在等候中的经历，整个的过程其实也都有这样类似的一波三折，心情起伏，渐趋平静。我想，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生活，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那么的简单，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掺杂在一起。而在我们等候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很多的变化，甚至很多时候事情会平起波折。我想在面对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波折是正常的，也是等候过程中常常需要去经历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愿意去等候的事情，对我们越重要。我们越看重，我们的心情的起伏就会越大。心情的起伏正是说明我们如此看重这些事情，也说明我们的等候是值得的。所以，面对事情的波折、心情的起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理解说，这是等候中非常必要的成分。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总会有一些人、一些话、一些事，可以让我们更加平静的面对未知的结果，就像路德一样，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有更加确定的保障，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个承诺，看到事情阶段性的发展。有些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可能让我们去放下自己去掌控结果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已经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学会放手。不管如何，会有一些情况让我们学会在经历中更加平静的面对。记得在几年前，我自己啊和胡红，我们两个人就经历了类似的一个等候，就是在我们申请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波三折，心情起伏，以及最后的渐趋平静。在我们申请就读三一神学院的时候啊，大家知道一般申请学校会有要求，就是提供托福的成绩。当时呢，胡红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专心准备托福的考试。不过第一次的托福考试啊，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啊，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心情也因此有了阴霾。不过好在还有重新考试的时间，在胡红继续准备了一段时间，并且参加了第二次托福考试之后，我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次的成绩之上。但是事与愿违，考试的成绩还是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和胡红呢也都很难过，因为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都很希望可以一起去读书，一起去经历。不过峰回路转，就在这一个成绩没有合格的状况之下，学校愿意给胡红提供一个面试的机会，来测试他英语的水平。因此呢，我们就又看到了一些希望。之后经历了面试以及笔试之后，我们知道神在其中已经有足够的恩典，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录取，这个结果也并非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最后的一段等待时间，等候这个最终结果的出炉，反而是让我们更加的平静。我想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很多人也都清楚。我们两个人最后是可以一起去读书，两个人做了4年的同学，期间也因为一起上课彼此分享、共同参与，有很多很多的收获甚至比一个人单独去读书有更加丰富的一个成长。不过每每想起这一个等候的经历，还是会有很多的感慨。这样的一个一波三折，这样一个心情起伏，真的是让人记忆犹新。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历， 这些归纳以及分享，其实想帮助大家更好的借着故事，看到我们每个人面对等候时候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们啊，我和胡红一样，就跟路德一样，有这样的大大小小关于等候的故事。当我们每个人当想起这些的时候，都会更深的去理解等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在事情中的等候，其实都在帮助我们去成长。这些等候呢，可能事情上大同小异，不过并不是每一种等候都会给人带来相同的感受。在这里呢，我把等候分成了两个类型啊，一种呢叫做完全不确定的等候，一种叫做已经有应许的等候啊。这两种等候呢，会让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啊。我在这里列两个词，可能大家不是很好理解，但是我想我举一个例子之后，大家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区别。而这个例子呢，我想对于每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来说，都是啊非常能够抓住啊那个点，啊理解它的重要性。啊，这件事情呢，就是高考。啊，我想对于其他背景弟兄姐妹，我可以多做一些解释呢。啊，这个高考呢，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入学考试，每一个高中生都要面对这个一年一次的考试，这次考试的成绩就会决定一个学生能不能进入大学，能进入什么样的大学，甚至很多时候，这次考试的结果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轨迹。因为对于啊中国这个教育体制来说，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所以每一个高中生都会非常认真的准备这一次考试。甚至会把这次考试当做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战役，哎，战役这个词，所以会说有经常常有一种说法说要备战高考，大家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打仗。高考结束之后，可以说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一方面，多年的准备，这样为考试学习的压力已经消失了，学生们可以尽情的放松。但是同时，另一方面，等候成绩和录取结果的这个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仍然是面对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是非常的煎熬的。虽然可能外在的压力消失了，但是内心中总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压力和感受。这就是啊，我想这个处境就是我所说的完全不确定的等候，因为一个刚刚结束高考的人，一个在等候结果的人，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什么叫做有应许的等候呢？还拿这个高考来举例，在备战高考的过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存在。这群特殊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保送生。我想，可能大家身边如果这样的人，一定会理解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保送生虽然和其他学生一样，要面对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但是他们呢，并不是一定需要去参加高考。他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在竞赛中获奖啊，或者说平时品学兼优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已经确定被一些很好的大学录取。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选择不参加高考，他们也可以去理想的大学。而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会选择参加高考来测试自己几年中学习的成果。不过不论如何，他们在高考结束后的这段时间，会带着完全不同的心情来面对秋季的开学。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确定性的等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应许，他们已经提前拿到了这张录取通知书。或许在许多的情况中，我们面对的处境可能跟这个高考并不是完全一样，既不是完全的不确定，也不是完全的确定啊。因为我们的人生中常常都是既不是完全无迹可寻，也不是一切都已经写好了剧本。我想这样的一个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审视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从而调整我们等候的心态。对今天经文中的路德来说，他所面对的可能更 应当是属于第二种等候，是一种已经有应许的等候。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在经文的10到13节中，波阿斯向路德宣告了神的祝福，应许他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并且起誓要尽力去帮助路德。都可以说得到了波阿斯的承诺，或者说得到了他的应许。接下来婆婆拿俄米也对路德说：“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的话一方面印证了波阿斯所说的，甚至也是说拿俄米自己对路德的保证。从这两段经文来看。路德在经历的应该说是一个有应许的等候，他可以因为对于波阿斯拿俄米的信任，以及对之后在这背后波阿斯用来启示的耶和华的信任，波阿斯在这经文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因为这些原因，路德可以安心等候事情的进展，因为他已经刚刚得到了。一个来自人的应许，来自神的应许。第三章中，路德因为新得到了这样的应许，他可以有一个定心丸。不过，如果我们看整个经文更长的一个故事，其实就可以发现，应许并不只是存在在第三章这新的一章之中，其实有很多应许一直穿插在经文之中。这些应许甚至就正在成就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些应许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尝试去找一个名字，耶和华。就像这个这一页 slides 里面所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所标注的耶和华的名字。其实，在整个路德记故事中，作者一直都在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讲述手法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一位信实的神。一位施恩的神，他让耶和华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人物，这个故事人物的对话之中，来表现耶和华一直在暗中引导着事情的发展，是耶和华借着人物的话语和行动在祝福，是耶和华在用奇妙的方式把故事引向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所讲的话，如果反映的是耶和华的性情。不会落空，因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这些话会成为应许，得到最终的成就。耶和华是这应许背后真正的保障。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在整个故事中有哪些来自耶和华的应许？这些应许是不是已经在成就的过程之中？首先，在第一章的8到9节，这里。拿俄米说，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说耶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当路德来到伯利恒之后，耶和华已经确实的恩待了他，给他提供了生活中的需要，并且让他可以得到波阿斯的尊重，与波阿斯的仆人使女一起在田中拾取麦穗。耶和华已经恩待了他。同时，耶和华也通过拿俄米不完善的计划，已经开始促成路德和波阿斯在伯麦场的对话。他在一步一步的引导路德找到一个新的归宿，所以神的应许正在成就之中。接下来，在经文的16到17节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路德用耶和华的名字起誓，要坚定跟从拿俄米。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件事情在神的引导之下，正在渐渐变成事实。他在慢慢融入犹大的生活，和伯利恒的人们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耶和华在真实的帮助他，成为属他子民中的一员。第20到22节的经文中，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这里也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不过是拿俄米在抱怨耶和华使他受苦，耶和华让他失去了一切。他讲的这些话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他在一个悲痛的情绪之中。这些话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并不是体现出耶和华神真实的性情。所以这样的话并不反映真实的情况。不过在后面的故事中， 啊，神就体现出了他真实的性情。这里拿俄米提到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后面的故事中，耶和华就通过他不断的祝福来表明他不是一位降祸的神。在这里，拿俄米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在后面的故事中，耶和华在收大麦的时节，供应了拿俄米和路德的需要，告诉他其实他并非两手空空。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文中，3章17节，波阿斯对路德提到一句话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就是在告诉这故事的这个讲述者，就在其实在告诉说，其实这是对拿俄米抱怨的一个反驳，他并不是让拿俄米一无所有。我们也知道，在故事的整个的进展中，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时候有路德的陪伴。之后的故事中，神更会借着路德让拿俄米有更为丰富的收获。可以说，神是一位施恩的神，也是一个使人得到丰富收获的神。第2章的11到12节，波阿斯又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耶和华已经给予了路德丰富的赏赐，让他可以去供应自己和拿俄米的需要，并且我们知道后面还有更加丰富的赏赐在等待着他。之后到2章20节，拿俄米的话中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在后面的故事中，神也借着故事的发展，让波阿斯得到丰盛的祝福。神的确在不断的恩待故事中的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经文中，3章10到13节，耶和华的名字再次被提到，神也继续祝福着路德。可以说，经文中神的应许正在不断的成就之中，故事的进展正在渐露端倪。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故事的参与者。祝福每一个人，祝福路德，祝福拿俄米，也祝福波阿斯。他们所说的话，在信实的神的带领之下，将会走向一个充满祝福与恩典的结局。我们已经可以瞥见一些故事的走向，我们也更加期待看见神应许成就时更大的荣耀。可能当每一个承诺正在实现时，都会让人看得越来越清晰。无论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的应许，都会渐露端倪。但是在神成就的应许之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出人意料。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但是神应许成就的方式常常会出乎人的意料。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这些经历中，我们会感叹神成就事情方式的奇妙。其实，在路德记的故事中，正有这样的特点。在第1章中，拿俄米对他的2个儿媳路德和俄尔巴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啊，在第9节又提到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心腹家中得平安。”拿俄米的想法是说：“路德，你不要跟我回到犹大，你在摩押地找到一个新的丈夫，找到你真正的依靠。”在第2章中，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希望路德可以在耶和华的翅膀下得到保护，得到他的赏赐。但是神成就事情的方式是出人意料的。我们在第3章中就可以看到，神的预备超过人的想象。在第9节中，路德所说的话是说，他希望波阿斯成为他的保护。在上周在我们的讲道中已经提到，这个第2章中的这个翅膀，耶和华的翅膀，和第3章中这个衣襟这2个字，其实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路德在这里所讲的意思是说，他希望波阿斯成为耶和华赐予保护的途径。这里出人意料的地方是说，波阿斯对路德的祝愿， 将由他自己来实现。这就是神安排的奇妙之处。在第13节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所讲的，他或者更近的一位亲属，将有可能会成为路德新的丈夫，成为他的保护和帮助。拿俄米最初第一章的祝愿，并没有实现在摩押地，而是将要有可能在犹大地得到实现。这一些反转就体现出了神应许成就的奇妙之处。神会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成就他所要完成的事情。除了见路端倪、出人意料，神成就中的应许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改变人心。神会在事情的发展中改变人的心，让人可以参与到神的计划中。我想这一点在拿俄米身上是体现的最为清楚不过的。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中，拿俄米因为失去丈夫儿子的打击，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对神的抱怨。第二章中，因为神通过波阿斯和路德的帮助，让拿俄米在回到伯利恒之后有粮食可吃。因为这些特别的供应，他口中重新出现了祝福的话，这就拿俄米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一些改变。而第三章中，拿俄米甚至引导了故事的走向，他开始为路德的幸福考虑，他设立了一个计划，为路德寻找安身之处。到了第三章的最后，他甚至带着信心告诉路德可以安坐等候，看事情后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章中，拿俄米的心都有很多的变化。这些改变的背后，正是神奇妙的工作，正是神在一步一步的改变拿俄米的心。据说神成就中的应许就带着这几个特点：事情的发展是见路端倪，却又出人意料。整个过程中，神也一步一步改变人的心。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见证神应许成就中的奇妙。可能这些应许有些是神特别放在我们心里面具体的事情，可能有些是神在圣经中应许的话语，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会让我们真实经历神的信实。其实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情，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都可以发现常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其实就在昨天，我就刚刚经历了一件神应许成就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件事既是神圣经中话语的成就，又是神放在我心里面一个感动的实现。在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个神对愿意寻求的人的应许，所有认真寻求神的人就能得到一个回应。我提到这个经文，是因为昨天我就真实的经历到，我愿意寻求神的人得到了神的回应，成为了神的儿女。我和侯红在芝加哥期间啊，在教会的团契中就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两个非常认真思考信仰问题的慕道友。在和他们认识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基督徒。只是在芝加哥几年的时间啊，虽然他们一直在很认真的坚持参加团契的活动，他们信主的事情好像一直有些端倪，但是直到他们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他们一直没有迈出最后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没有最终觉知。而昨天，我们收到了从遥远的比利时发来的信息，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在疫情的期间，在很多教会活动受限的时候，他们决志成为了基督徒。昨天我们跟他们有长达1个小时电话的沟通，在他们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曾经一定要在理性上想明白各种问题才愿意相信的两个数学博士，两个非常理性的人。最终并不是真正解答了所有的疑问，而是到了这个时刻，跟随着心中的感动，做出了一个信心的跨越。我发现他们最终并不是在坚持说一定要得到所有的答案，他们愿意去尝试，来经历 在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特别的工作。我们看到了神改变人心的奇妙。昨天一天，我们都因为收到这一个消息，非常的喜乐。我们看到了神应许真实的成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一生中都在经历神的信实，也在许多处境中经历神应许的成就，等候神更多应许的成就。或许可能只有在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真正复活的时刻，我们才会迎接这个最大应许的成就，经历神最为丰盛的祝福。这一个最大的应许，最丰盛的祝福。需要我们用最为坚固的信心，最耐心的等候。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中学习如何等候应许的成就。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我们朋友信主的故事，也包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路德等候的故事。其实，我想真正对我们来说，愿意等候的人一定不会失望。路德的这个故事。就不断在告诉我们，这些应许是值得等候的。这些应许之中，神也在成就这些事情，神在背后一直在工作。在路德记的故事中，我们会看到神的各种祝福一直贯穿故事的始终，一直不断出现在故事人物的对话之中。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美善的心意。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愿意施恩祝福的神。你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等候神应许成就时候，我们要尽上每个人个人的本分。等候神应许的成就，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需要主动的去参与。不论是波阿斯还是路德，都在自己应当付出时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也正是因为他们尽心的付出，才可以促成神应许的成就。神的工作正是通过一个一个顺服他的人所完成的。我们需要在我们每个人的位置上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是我们等候过程中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等候神应许成就时候，要愿意信赖他人。对于今天故事中的路德来说，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到了第三章的末尾，他能做的只是。安坐等候，他只能去信赖波阿斯接下来的行动，他只能去相信波阿斯会在神的带领之下，让事情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在一个不属于自己掌控的环节，我们需要去信赖其他人的付出。我想，路德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处境，在等候神应许的成就过程中，我们需要去依靠这三个原则。我们需要去相信神的美意，需要去尽上我们个人的本分，也需要愿意去信赖其他人的付出。这三个原则都会帮助我们更加有盼望的等候，更加有耐心的等候。如今疫情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教会也有一年之久采用网络平台进行主日的聚会，我们已经有一年之久。没有能够在教堂中和弟兄姐妹面对面相见，像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怀念曾经相聚的情景，我们也都非常盼望可有一天再次在教堂中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教会就会发放一个调查的问卷，来调查大家的意愿，也准备是教会实体聚集的相关的事宜。我相信回到教会。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一，我们终会有一天回到教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或许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天在一段等候之后就会成就。随着这时间的过去，一年的等待已经让疫情有了更多的发展，随着疫苗的推出，随着口罩各种方面的措施，疫情也慢慢得到了控制。越来越接近结束的一天，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着我们的盼望一起来等候，也希望在这一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去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美好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有一天 再次听到彼此唱诗的声音。虽然网络聚会的方式很便利，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条件，让我们仍然可以去敬拜，但是我想听到弟兄姐妹的声音，会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你愿意我们每个人在这准备的过程中，尽上我们个人的本分，在尽上本分的时候，让我们去等候。或许就是认真的去回答这个问卷，提供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或许是在筹备的过程中群策群力，提供一些好的建议，也愿意去参与教会里面服侍的内容。我想这都是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中可以去做的事情。另外，我想我们要彼此提醒，让我们在这个等候过程中愿意去信赖别人。因为不论在一切的等候过程中，这些准备的过程，还是教堂开放以后，我们真的需要用一个彼此信赖的心去面对别人。我想这个病毒会造成人和人之间很多的不信任，也会造成人和人之间很多的隔阂。但是只有当我们彼此信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迎接神更丰盛的祝福，迎接神更丰盛的应许。这一个过程中，这一个等候中，我们真的需要带着我们彼此的信任。所以在这里，愿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去迎接一切，让我们相信神的美意，让我们也愿意尽上每个人的本分，更让我们愿意去信赖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心去等候神一切的应许，其中就包括我们将要面对的这个筹备重开的事项。希望这一点点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操练我们在各种各样事情中的等候，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信心的有限，你知道很多时候面对各样等候的处境，我们也会不耐烦，我们也会失去盼望。但是感谢你借着经文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等候是有意义的，也让我们更加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面对这等候的环境，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也祝福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每个人愿意去尽上自己的本分，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一切，也让我们愿意去相信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相信，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勉励，求你在我们中间，按你的心意成就你那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愿意等候的必不失望。你的应许终将在你觉得最为适合的时间得到成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